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一个半月前我曾经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初代教会有一个教会叫老底家。这老底家教会是处在一个相当富庶的老底家城市，这个城市很富庶啊，是商业经济的中心，有当时畅销就外销到世界各地的很出名的黑毛羊山啊，有一个很出名的医学院，发明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眼药膏，在那个地方有很好的畜牧业，有很好的这个购物的中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共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场所，而且各方面是样样不缺啊，而且很好的银行的行业、地产业什么都相当的，很多人都很希望到那边去住啊。而且在这个地方我提那个的目的主要是说，这一个在这么一个富庶环境当中的一个教会居然受到这个富庶环境的一个影响，成了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教会。虽然在物质上面相当的富庶，然后在属灵的上面主耶稣基督跟他讲说他们是一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裸体的一个教会。我也借着那个教会的一个回顾，也提到今天在北美在东南亚地方有很多富庶地方的教会，同样的似乎在物质上面是样样都不缺哈，教会的建筑各方面都很好，然而在属灵上面似乎在神的眼光有一些的事工，然而却是不起什么作用，在属灵上面似乎也没有那个丰富生命的一个见证，似乎在环境的当中这个教会跌倒了。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哈，我们不能够怪环境啊！今天我特别要找了一个平衡，取得另外一个教会，也是在初代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同样也是在一个富庶环境当中的教会，然而他们并没有受到环境的一个影响，反而是成了一个相当有能力相当有见证的一个教会，这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帖撒罗尼迦不晓得大家熟不熟啊？在今天希腊半岛东北角帖撒罗尼迦今天还是一个大城，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罗马帝国马其顿省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它是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要到东的时候必经的一个城市，也是南北贸易交通必经的一个枢纽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相当的富足，它是位于菲利比西边大概90里一个地方，它有一个相当丰富的一个商业经济的一个基础，同时这个地方所处的在宗教上面也是一个相当多元化的，有很多很多的偶像的崇拜，他们有希腊各种希腊罗马的神祇的崇拜，他们有各种甚至埃及的一个崇拜，在宗教上面帖撒罗尼迦的居民都是崇拜各种偶像的。特别是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的时候，大家如果注意在第九节这个地方，你们是怎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这边所用的是一个多数字，表示说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本来是一个拜多偶像的一些居民，而且他们有一个特色，似乎他们对宗教相当的热忱，信了什么很快的就传扬出去了，有宗教的一个传扬的一个热忱。当那个地方他们在敬拜一个，特别有一个考古发现有一个埃及的一个庙宇，我们知道埃及也是个多神的一个国家，他们敬拜埃及的各种生育的神，什么动植物的神，冬天夏天各样的神，在帖撒罗尼迦有特别这么一个庙宇，而且考古发现有这么一个碑文上面写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崇拜各种偶像，也崇拜埃及庙宇里面的偶像，而且把这样一个崇拜偶像的信仰传到邻近的所有希腊化的城市。所以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宗教热忱也受了很多偶像的影响的一个所在地的一个居民，在这样的环境的当中，他们的信仰也很容易借着他们宗教的热忱传扬出去。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第八节也看到，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这是这么样的一个教会，曾经是一个拜多种偶像，在物质丰富也借着偶像的崇拜，似乎这些偶像很祝福他们物质各方面的兴盛，然而这个教会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建立的当中却成了一个相当有见证的一个教会，跟老底家是完全相反的。根据使徒行传17章的记载，老底家的 铁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当他在亚细亚这个地方，他继续要在亚细亚传道，然而圣灵不准他往北，也不准他往南，他就继续的往西北，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在夜间他看到一个异象，是马其顿人在异象的当中说，请过来帮助我们。保罗就顺服了这个异象的呼召，就渡过了海，将福音带进欧洲。欧洲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大家对使徒行传熟的话，就是第一站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保罗建立了腓立比教会，马上就受到很大的逼迫，被追打，被棍打，被下在监狱里面。大家记得在腓立比监狱的当中，保罗跟希拉在监狱唱歌，有没有唱诗赞美神，整个地大震动。后来保罗被释放了，他们就来到铁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在铁撒罗尼迦这个记载说，这儿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以你们的信，我所传以的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然后记载说，在那个地方有不少的人，特别是近前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就听了保罗的道，就信了耶稣基督。当中也有一些的犹太人信了，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还是逼迫他的。换句话说，铁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建立，是保罗在三个安息日、三个主日传福音的时候，有不少人决志，而且大部分是外邦人，主要是当地的一个居民，信奉偶像的这一些人，然而他们居然归向了神。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然而还是有人逼迫。所以17章使徒行传继续记载说，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集了市井匪类，他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这个耶孙就是接待保罗的这个信徒，他找不到保罗，就把耶孙拉到地方官那里说，那扰乱天下的到这里来了，他们违背了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位王耶稣。所以铁撒罗尼迦的教会是在一个富俗的商业经济的城市的当中，也在各种宗教环绕，也是犹太人逼迫的一个当中所建立一个教会。这个信徒接受这个福音不是说没有代价的，他们也是付上代价的，他们也放弃这世界的享乐，也是在逼迫的当中却是充满喜乐。所以第一章第六节这么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教会，我们说三个礼拜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也许保罗还停留几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保罗就往南下到了这个雅典这个地方，后来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写了铁撒罗尼迦书信给他们，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然后这个年轻的教会在保罗的心目的当中是一个相当有活力的一个教会，不仅领受了福音，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所以第一章第七第八节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因为你们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扬出来的。才建立不到一两个月的教会，是这么一个接受福音，也是一个传扬福音，不仅在当地的人，在各处的人都听到马其顿这铁撒罗尼迦教会这个信徒他们所信的这个真神是非常的可信的，他们是效法主耶稣基督，也效法保罗，也服侍这个就又活又真的神。到底他们的秘诀在哪里？我们说过老底家失败了，然而这个教会有类似老底家的一个背景，他们居然充满活力，他们的秘诀在哪里？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相信有三点，这三点我们可以从第三节的当中可以看出来。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边提到信、
爱
跟望。如果大家对保罗的书信熟的话，这信望爱经常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出现，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什么叫信望爱？我们说这很简单，就是要信神，要爱人，对未来有盼望，对不对？基督教基督徒也经常讲，你们要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对未来有盼望。但是那个似乎还是很抽象，我们都会讲，保罗是一个相当实际的人，他会借着不同的书信，借着当时教会不同的一个光景，把他所讲的话具体化出来。到底什么叫信呢？什么叫信神呢？他说是信心所做的功夫。什么叫爱呢？爱心所受的劳苦。到底什么叫盼望呢？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想这三点就是这个一个新生的一个教会充满活力最主要里面的一个要素。所以我想从这三点来跟大家分享，也来衡量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洛克教会25年代在神的面前的领受，我们是不是也跟铁厂农力家教会一样的，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活力，我们相信我们是有这样活力的，是不是今天还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从这三点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一件在第一章这个地方4到5节，信心所做的功夫，英文的翻译就是说 work produced by faith， 所以信心所产生的一种果效，一个信心所产生的一个果效，产生的一种行为的一个果效。我们来看4跟5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这个地方保罗告诉铁撒罗尼迦信徒，也是提醒他们，他们的得救是因为神的爱，神所爱的弟兄，也是神的拣选。我们都知道说神爱我们，对不对？我们都说神拣选我们。然而保罗这边进一步讲说，神的爱，神的拣选是借着福音被传讲。保罗就是那个传福音的人，保罗跟他同工是传福音的人，而且借着保罗他们生命的见证彰显出来的。神的爱，神的拣选是借着愿意传扬神福音的人讲出来，而且见证出来的。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保罗说，我们在那里为了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你们是知道的。所以保罗也说，我们所传讲的不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跟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当一个传道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别人的眼睛是相当明亮的，他讲的跟他活的一不一样，基督教信徒的当中所活出来的跟他们讲的一不一样。特别是一些来到教会的不大清楚教会的人，你如果说你要信这个福音有多好多好，他看到你平常的生活并不怎么好的时候，他不见得会羡慕的。保罗说，你们是被爱的人，被神拣选的人，而且你们是听到了福音，你们信的，而且看到我保罗的见证，你们相信的。弟兄姐妹，请注意这一句话哈，保罗在用字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你在整个这个保罗的书信的当中，前后保罗在讲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他讲说我们的福音，他用的比较少。有时候他讲说主要是讲神的道，神的福音。他这边讲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第五节，为什么他讲说我们的福音？保罗有福音吗？保罗没有福音的。但是保罗很深信一件事情，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基督教信仰的福音好消息是在于这个福音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换句话说，接受福音的人生命是有改变，这个改变是可以影响别人的，别人看到这个人生命不一样的，这是有长远的一个果效的。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说我接受了这个福音，福音也改变了我，所以我传讲给你们的不仅是一个话语，也是神的全能，圣灵的大能，更重要是我充足的一个信心。这充足的信心不是信徒的 不是那个福音朋友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种 conviction， 是保罗自己的 conviction。 他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他说我传这个福音是我自己经历到的，所以这个福音不仅是神的福音，也成了我保罗跟我同工的福音。我们可以不可以有这样的确据，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敢这样讲说，这是我的福音，我所经历到的。刚才我们在介绍朋友的时候啊，我们有麦克风在传，就请麦克风是大家可以听得清楚，对不对？你知道上礼拜我去探访一家人，这家人当中有一个曾经来过我们教会，我说礼拜天来教会嘛，他父母也来看他了啊。这个父母也是相当开通的人，他说很好啊，这教会很大，我们来看看。你想他的女儿说什么？他说牧师，我可以跟你坦白讲一句话。我说什么话？你讲好了。他说洛哥教会太 cold， 太冷了，太冷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人介绍的时候，我一站起来，旁边就有一个拉长的脸，就拿着一个冷冷的东西，你讲。当然我相信洛克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招待都是很有爱心的，当然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要反省一下，确实有时候教会很大的时候，那来的人第一次来，我们不要把它认为理所当然。确实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个笑容是会影响人的。保罗在那讲说，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你们是知道的。保罗不仅传讲这个信息，保罗有这样的肯定，有这样的一个充足的信心，他说这个福音我敢讲，因为我自己经历得到，所以他敢大声来讲，面对各种逼迫他敢大声来宣告。不然的话，我们讲的一点确据都没有，福音对我来讲好像是高谈阔论，只是空佩剑啊，是讲不出什么内容，我自己也没有真正经历得到。但是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们这些所听到的人确实是我用我的生命可以见证的，不仅我这样讲你们也看到的。最近在这个地方造成很大轰动的一个电影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已经上演大概三四个礼拜了，有多少人看过举手我看看，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这个电影上演到现在目前是高居整个全美票房的首位，可能要持续一段日子。上个礼拜我们家三个人礼拜五晚上坐着飞机到德州去看望我们大儿子，在德州在那边受训。那到那个地方已经晚上了，礼拜六整天的时间，早上就陪着他在他们营地里面跟他们一起吃饭，看看营地。那因为我已经看过这个电影啊，我大儿子他的弟弟也看过，说这个我哥哥一定要看，一定要带他去看，所以我们说好，晚上我们就去看。你看德州相当大啊，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城市不见得每一个电影院都有放这个电影，一看这个电影院相当远，开了大概一个半钟头车子到那边，到那个地方要去买票的时候票卖光了。我跟哥哥讲没关系，这个我们都看过，我们讲给你听。就我们出来之后，在戏院的旁边有一个 cafeteria 有一个餐馆哈，我们说那时候晚上我们就进去吃点东西，喝点咖啡好了。那我们四个人就进去，一进去的时候迎面就有一个黑人穿着西装笔挺，非常客气，满脸笑容就欢迎我们进来。我说哎，这一家的 waiter 居然哇，这个这么就小小的一个 cafeteria 这个 waiter 这么有礼貌。我们一进去还没坐下来，他问说你们要不要喝咖啡，我说好，要喝咖啡，马上就从桌上倒两杯给我，一杯给我师母。然后说哎，桌上有一些饼干你们自己请便吧。我说奇怪，这家餐厅进来怎么这样服侍客人，那么客气，就这样你站在那边咖啡就给你。那我再看到桌上有一个牌子，上面是 Free Coffee Passion for Christ Let's Talk About It， 说免费咖啡，耶稣的受难我们来谈一谈。后来我知道这一家的主人跟他谈的是一个中年的白人，他说三个礼拜以前开始这一个电影的时候，他们是美男浸信会，他美男浸信会他是里面的一个平信徒， 他是这个咖啡店的主人，他说你刚才所看到那个黑人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他说我们就奉献这段时间出来，开演的时候，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把店关起来，就专门给看过电影的人来到里面有问题来发问。我们知道 Passion of Christ 里面描述的是相当残酷的对耶稣基督的那种凌辱，这种鞭打钉死，一般人看的会很感动，对不对？有时候不大明白说为什么会这么残忍，演这个电影干什么？那是耶稣基督受难之前18到20个小时描述在那个地方，大部分时间在描述耶稣受难，十多分钟都在描写耶稣就被鞭打，到最后血流在地上。很多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也会受感动，然而他们不了解那个到底是什么，他们会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做了很久的基督徒也不大了解。虽然有人抱怨说不应该演这样的一个电影，太残酷的，但是有人写信去告诉这个主编 Mel Gibson 说，你为什么要演这个这么残酷？他说我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件事情要显明在旧约的当中，人犯罪的时候所杀了那些羔羊，血流满地，在圣殿的当中到处都是血，是要指明罪的一个可怕，我必须要把这个剪出来，一个牺牲，一个奉献 sacrifice， 就是要杀的，就是要很大的很残忍的一种令人很残酷的一种场面的，是要表明人心罪恶，在神的眼光的当中罪是多么可怕。所以有这类的问题，他们就开的这个一个把他们平常做生意暂时放下来，所以有人进来就问这些的问题，在讨论的过程的当中，他们很耐心、很细心、很有爱心的回答。他们说当场就有不少人觉知，甚至有时候一次就30、50个人进来，有一些软弱的基督徒也因为这个样子，他们重新再立志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在跟他们谈论的过程，我也非常感动哈。他们这样的一个摆上，我也跟他们一起祷告，也谢谢他们这样的摆上。在那当中，我儿子也跟另外一个他们里面的人也谈了哈，虽然儿子没有看到，他还稍微知道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所以这些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信徒，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十字架受难的这件事情，是为了你我的罪，而且会产生一个生命的果效，罪得赦免，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可以成为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我们接受了，我们生命被改变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传扬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心也得到改变了，所以别人也信了，这是信心所做的功夫。不仅是对一个以信的人，以信心的行动产生对人传福音这个行动，别人接受了，也以信心来接受这个行为，他们就从偶像归向神。这就是保罗所讲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这么样的一批的信徒，他们所领受的，他们确实也学习保罗的样式，也效法保罗的样式，眼睛都听到保罗借着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消息，帖撒罗尼迦信徒怎么一个改变。我们要记住当时的这一些传福音哈，不像我们现在有布道会，甚至有很多人讲，大部分就是个人布道的，所以个人生命的见证是很重要的，一传十，十传百，每到一个地方你就可以听到说，哦，某某人传福音给我，我也实在看到他生命的改变等等的，所以我很羡慕这样的生命。我不久前在一个团契听到一个见证，这个团契来了一对新的夫妇，其实这对新的夫妇对我来讲不是新的，对团契当中有很多人是新的，因为他7年之前曾经来过这个团契，当时来这个团契的时候聚会了一阵子，然而后来就不来了。7年之后他再次出现在这个团契，所介绍的时候他说，其实这个团契我以前早就来过了，今天带我来这个姐妹是7年之前我们来的时候她不来。这个姐妹那时候是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产生很大的怀疑，她说每一个宗教都很好，每一个偶像崇拜都很好，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特别就一定要传扬这样的一个说唯一的一个信仰，唯一一个宗教呢？唯一一个使人得生命呢？ 然而这个姐妹经过七年的信心的长跑啊，她看多了也听多了也见证了不少了，最后在一个布道会的当中决志完之后，她回去把七年之前很热心来团契，她那时候不去了，现在把他们带回来，这叫信心所做的功夫。所以这一对夫妇七年前两个人是结婚没有多久，七年之后已经有一个小孩，肚子里还有一个啊。我们希望借着这样一个信心所做的功夫，也会产生一个果效出来，信心产生这个果效出来，背后是因为有这么一个爱心，自己有这么一个体会，而且也是要付出这个代价。这就是第二点所说的，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第六到第九节，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所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的，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保罗赞赏他们，也在祷告的当中纪念他们，他们是一批有爱心的信徒，是有爱心，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所带给他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冲击，他们了解这个信心的背后，这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所付出的是何等爱的一个牺牲，所以他们也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保罗为了他们的缘故抛弃了多少他个人的利益享受。我们刚才提到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所受的各种的苦难等等的，他们也都知道的啊。保罗也为了他们的缘故放弃了很多的权益，保罗也亲自做工，不要累着铁厂农的家的一个人，亲自供养自己生活所需，单单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在第二章保罗说，我就好像慈爱的母亲一样爱你们，像爱小孩一样。所以这是一种爱很真实的一种传递，听的人不仅听到，也确实看到爱的一个彰显。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在大喜乐的当中，虽然在大难的当中，然而却是充满的喜乐来领受这个福音，也是来传扬这个福音。我很喜欢马丁路德讲了很多的话，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改教家马丁路德他讲说，如果耶稣基督带着是个荆棘的冠冕，我们基督徒们岂能够带个玫瑰的花冠呢？懂这句话吗？耶稣基督带着是荆棘的冠冕，我们信徒岂能带玫瑰的花冠吗？马丁路德自己也做到说到，在为这件事情，为真理来辨别，福音来辨别，站在天主教的权贵的面前，他说，这就是神要我所说的，神帮助我。我们领受这样的福音，确实这个福音要传递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因为这是一个抵挡福音的一个世界，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的当中永远是愚拙的。保罗要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早就跟他讲，在大马色的路上，你为我的缘故，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苦难。主耶稣基督也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仆人怎么样，主人怎么样，仆人也要怎么样，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你们如果受逼迫，你们要知道，因为主已经早受逼迫了。所以为爱心所成就的工作，我们基督徒领受是来自于效法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而且亲身的我们经历到这个福音的一个好处。两个礼拜前有一个姐妹要回中国大陆，星期六碰到我，他也很高兴碰到我，就马上把住址留给我，他说，你以后来一定要路过我们家这个地方，一定要跟我家人传福音。我这一次回去最大的信念就是，我的先生，我的家里的这些朋友还有父母们，我就是要把福音传扬出去。这种对福音的一个紧迫性，福音的一个传递的热忱性，必须要听到的人也经历得到，不 不然的话对你一点都不真实，是必须要亲身的一个经历的。我每次听到有西国的宣教士引渡重洋到中国大陆去宣教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感动，就马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十九世纪第一个把更正教传到中国大陆的1807年，就是英国的马里逊。英国的马里逊1807年把福音传到中国大陆，这是更正教第一次。之后戴德森，之后好多好多的西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大陆，不简单呢、啊。对于这些西国宣教士，戴德森本身是一个外科医生呢、啊，他们甘心乐意放下他们自己的享受，来到中国大陆这个地方。200年来，你可以看到多少的宣教士为了中国的灵魂，他们放弃自己的享受，他们放弃自己的方便，他们借着各样的管道，或者是设立医院、设立学校，利用医疗，利用各种收养孤儿，利用各种社会福利，在大学的当中，在公司的当中，在私人彼此交往的当中，把福音传扬出去了。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并不容易啊，一方面有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障碍、天气、生活等等的，但是这些宣教士确实充满甘心乐意、喜乐的心。不久前我就碰到这么一个宣教士，在外地的时候碰到一个宣教士，在交谈的当中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人家介绍我去跟他认识的。偶然的机会我一开口就问说，我说你来自哪里啊？他说我来自 New Jersey。我说 New Jersey 哪里呀、啊？他说就离 New Jersey 中部那个地方，我是洛哥大学毕业的。多巧啊，在外地碰到这么一个宣教士。我说你来多久了？他说来3年半。在交谈的时候我们是用国语交谈的，他才到中国大陆3年半，而且他讲的本地的话我都不会讲的，我只会讲上海人。当然不上海人，对不对啊？上海里他讲的比我好，我都听不懂。他为了去中国大陆，1993年信主，就一再预备了11年，预备了11年。今天在中国大陆，他在那个地方吃尽很多的苦头，学习语言等等的文化的障碍，但是我从他的身上看不出一点抱怨。神也透过他的爱心，他所受的苦也把赐给他不少的大学生。你说3年半已经有20-30位大学生跟着他一起查经，而且这些已经信主受洗了。这种爱是相当真实的，但是爱背后所付出的一个劳苦，这些也是非常真实的，是可以产生很大的一个果效。特别我们这些中国信徒当西国的宣教士这样摆上的时候，那爱是相当有感染力的。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最近看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也是差不多一半哈，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看。最当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在访问这一些曾经被下在监狱里面20-30年的这些老传道人们，有些30几年甚至40年的，当在访问他们的过程的当中，你听不到一句因为他们传福音受苦这件事情他们抱怨的，没有的，你听不到了。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啊！他们脸上所展现出来的是他们领受的这十字架的大爱，甘心乐意这样的摆上，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相信这些也是西国的宣教士，这些前面的传福音给他们留下很大很大的榜样。你如果看中国教会的历史，200年来多少的宣教士啊，1900年杀了多少的宣教士，对不对？庚子事变等等的，很多很多的宣教士被杀了，然而他们所留下来的爱心，所受的劳苦，所产生的功效是相当有感染力的，这果效是相当大的。我在外面也经常可以碰到这些很好的见证啊，我也认识在大学当中的有一个受大学生相当尊敬的，不是在一个地方而已，他虽然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到处的大学里面的一提到他都知道的，而且这一个人是90%眼睛瞎的，他平常在路上走你看不出来的， 而且在大学里是教音乐钢琴的，他带领好多好多的大学生信主。我到其他的地方提到他的时候，他们就是某某人，他的信心，他的爱心，我非常的佩服。他的母亲80岁的高龄，矮矮的，拎着一个皮包到处讲道。我曾经听过他讲道，一上台的话没有2.5个钟头他不会下来的。80岁，矮矮的，半年前去的时候碰到他，他就是刚从外地跟他儿子，这瞎眼的，几乎瞎眼的儿子从外地回来。外地回来的时候，因为那是大热天，他儿子是几乎把他扶着回来。他在讲道的时候中风了，因为他讲道的时候那种福音对他产生那种迫切性，他讲道是几乎全人都在讲的啊！你不要看看80岁唱出来，你眼睛闭着，你不想不出是一个80岁。他中风了，中风回到家，他还不服，他说我就是不要躺，我还是要回出去传福音。这样的见证给我个人是相当大的一个激励啊！爱心当中所产生的，他们愿意为这个福音受苦，那个力量是相当大的。最近一次我自己在外面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这5天的训练只有我一个人。第一个想到了就是说，哎呀，这5天下来一定很累的，下面还有一站怎么办呢？就在想，这样好了，我就多出一些题目给他们，那么可以下午或晚上之后就自习好了。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就感受到，也就想到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的摆上啊。因为不久前我又听到这个来自纽约州的这个宣教士的摆上，又想到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这样一个训练很不容易啊，他们也冒着生命危险等等的，居然他们这么一个饥渴慕义等在那个地方，区区的5天又怎么样？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似乎里面就有一个力量出来了，神的爱就从里面涌流出来。所以确实我们在爱心的当中，爱所产生的力量是很大的，会让我们甘心乐意为神的福音去摆上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的信是神借着他的全能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是神的一个大能，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信念，接受这个福音，不是只是听听而已的，这个福音是可以活出来的，不仅是传讲，是听的人也可以看得到的。这必须两方面的。保罗就是很好的一个见证，保罗说，我为了你们的缘故，在你们当中是何等样的人，你们自己也知道的。我们也许做了基督徒很久很久，我们道也听多了，我们也知道该怎么活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老我的习惯，一种习性的当中，碰到一些场合，一些老我就出来了。有些对人对事的话，我们习惯，我们就是不爱笑的人嘛，本来就是好像对人看起来好像拉着脸的人，其实你跟他交谈是不错的人，但是我们对人还是和蔼，我们可以表现出来。从一个角度，好像是保罗说我要做出来，其实不是做出来，这是一种训练，是一种 discipline。 保罗说要致死我们的肢体，所以我们是要花这个功夫，愿意付这个代价出来的。渐渐的，我们的生命就成了一种自然出来的，因为这背后最重要的有信心，我们所产生的功效，爱心所受的劳苦，背后最主要的基本是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事情要发生，我们对耶稣基督要再来是确信不疑的事情。耶稣基督要再来，就是那一天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对我们信徒是一个祝福的一个时刻。所以第三点，保罗说是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一些的忍耐。帖撒罗尼迦信徒会信心产生功夫，爱心接受劳苦，因为他们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一个盼望，知道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几乎每一章最后或者中间都会提到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有人讲说，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讲到末世耶稣要来的一个信息。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基督的教会无论是信主多久的，我们要怎么来一个预备，而且知道耶稣基督再来是使我们这一批已经信的人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基督的审判，表示说我们这一批人等候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启示录也说，主啊，我愿你再来， 特别是初代的教会在逼迫的当中，在宗教政治的逼迫的当中，是很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将结束一切的痛苦，结束一切的委屈，结束一切的疾病，甚至死亡。但是对不信的人，却是一个愤怒的神刑罚的时候。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盼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今天所受的劳苦叫完全的过去；一方面我们看到不信的人的下场是何等的可怜。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一批人，不是说故意抵挡我们、鞭打我们的人，他们是一批没有盼望的人，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我们传福音，人家会抵挡我们，甚至有人会讥笑我们，在路上发传单，人家会讥笑我们，甚至我们为神的缘故，我们放下属世的一些追求，人家说这人怎么这么笨。但是我们清楚的，谁才是愚笨？耶稣基督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如果我们能够看超脱现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的一个光景，不信人的一个下场是何等的一个光景，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盼望也许建筑在这世界上的享受，这一切将成为无有的时候，他们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人。最近我也看到一幅很有意思的，也相当对我们来讲，对世人跟对基督徒的看法是完全是两回事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在广告上面有一个人穿着西装穿着衬衫，然而他的领带是弄了一半，似乎很颓丧那个样子，很失意的样子。他站在一个地方，他的肩膀上面颈子上面挂着一支长枪，一支枪这么长，然后他背对的是日落的夕阳，西下的夕阳，然后这个广告前面所印出来的夕阳照他的时候印出来是什么？你想看看，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挂着一个横的一个长枪，印出来是什么？十字架。然后旁边的标语说：我们人的一生难道要落魄到要走前面十字架的道路吗？但愿人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我们基督徒清楚的很，十字架是人所认为愚拙的，却是神的一个智慧，神的荣耀，是神的一个大人，是人类唯一的一个盼望。看 Passion of the Christ， 世人不知道，我们清楚的很，耶稣这样受害是为了你跟我。十字架是人唯一的一个盼望，抵挡的人、不认识的人、讥讽的人，他们的下场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因为神为了爱世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所以耶稣基督受苦受难，就是要拯救我们。今天我们同样的，耶稣所走的路线，保罗走了，希拉走了，提摩太走了。保罗跟铁撒罗尼迦的信徒说：你们效法我，也效法耶稣基督。保罗多有把握啊！我们今天有没有人敢这样说，你来效法我好了，对不对？我们说不要看人，我们都有时候很阿 Q 精神，哎呀，我这个不好，你这个福音真的对我来讲，你看到你就会跌倒，你看耶稣好了。保罗不是这样讲，你看我也看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握？我们有时候假谦卑，对不对？哎，不要看我这个人不行。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是相当有一个充足信心，有 conviction 的，这个福音可以救世人，因为他已经救了我，成了我的福音。这是保罗的盼望，这是铁撒罗尼迦信徒的盼望，这是一个新生的一个教会，他们之所以有活力，这么有见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不仅听到了福音， 他们也传扬这个福音，因为保罗这么做，他们听到了，他们也看到。我相信洛克教会25年来是神一手建立起来的，开始17到20个人，今天我们成了大人小孩2000多个人，我们是不是还有那个活力在那个地方？我相信洛克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很爱主的，也摆上，我们也是放下自己的工作，很优厚的等等的，去短宣、去长宣，成为宣教士等等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个事工，我们领受了，不错，我们在成长，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以现状为满足。请大家看《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保罗1章夸奖的帖撒罗尼迦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盼望，到3章他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我们信望爱不是只在嘴巴里讲，不是在传福音的讲，信望爱确实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品质、一个美德、一个 character， 也是教会的一个标志。十字架所表明的就是信望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舍身流血。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洛克教会啊，我们今年年底要庆祝25年周年，我们回顾过去啊，有的在教会已经很久的，有的刚来到这个教会，无论怎么样也让这个教会也成为一个相当有活力、有见证的教会。我们在泽西教会所建立的这个已经2年多的，似乎也是也类似铁厂农的家，一开始就是相当有信心、相当有盼望啊、相当有冲劲、相当有活力啊。现在到一个程度，那个地方也是人满为患啊，这是好现象，地方都坐不下的，也让我们洛克教会能够真正实实的，我们每一位信徒没有一个例外的，我们要信心所做的功夫，你所信的你可以讲得出来吗？你可以见证得出来吗？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有这个爱心去付代价吗？再看到更长远的将来，盼望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信的人下场多么可怜。我们的永生已经确定了，我们那一天是要蒙福的时候，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听到。现在这个电影《十字架》等等的，就是很好的机会啊！很多人是看了《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受感动，也有一些寄回中国大陆父母亲戚朋友信的，所以愿意这个洛克教会能够真正实实成为信望爱的教会啊！看到教会，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空位，第一堂更是空位多啊！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一方面领受，一方面经历，也不要忘记我们要传扬。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祝福之后，如果有需要祷告的，任何方面你们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教会被建立，教会在历史的走廊的当中，确实有一批你自己所保守的，也能够顺服你自己，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回应这样的一个救恩，也活出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教会也成了我们一个见证，也成了我们的一个激励。但愿你这个教会在你这里面前，每位重生的儿女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本是你这个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当初听到了，我们今天耳朵也继续的听，我们眼睛也要看到，我们也亲身的要出去，成为这个福音的一个管道，成为爱的一个使者，也让这个教会所盼望的耶稣基督将来要再来的时候，你要施行奖赏，你要施行审判，到那一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交账，也让凡听到你福音的人，也看到你福音见证的人，能够在你拣选的恩典，在你所爱的这个当中能够被彰显出来。 主啊，祝福我们，也祝福你的教会能够常在你这个恩典的当中，常在你保守的当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